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，
让我们进入神的话语。上一周我们开始教导，我觉得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，不只是在头脑明白，心更是要领受。 Amen。 我们罪得赦免的启示，这一点为何并未真正扎根在许多基督徒生命中？因为他们思想上同意，他们说是神原谅我们的罪，但他们认为这是一开始的经历，引领我们所有人进入神的国，进入新生命，使我们重生。如今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，但现在开始我们不能依靠罪得赦免，神期望我们能更好，神期待我们更多。某方面来说，我们必须在主里成长，我们必须跟随主。有件事我们绝不能忘记，离了神的恩典，我们和一开始时一样糟糕。Amen。 你知道，其实肉体就是肉体，肉体永不会改变。不管你基督徒生命中有多少进步，你在灵性上有多少成长，肉体仍旧是你的肉体，你无法信靠肉体。事实上，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七章说过，就是我肉体之中，这是现在时代，即使他已是使徒，即便如此，针对肉体他说没有良善。如果对使徒来说是真实的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使徒之一， Amen。 你我又是如何？ Amen。 我们无法信靠肉体，肉体会背叛我们，如果我们允许肉体将犯下最大的罪， Amen。 但神不是按照肉体看待你，神看你时你有肉体。我们每个人， Amen， 都有肉体，即使已经重生，我们仍旧拥有肉体，肉体是你的一部分，直到我们与耶稣面对面， Amen。之后我们不会有肉体的问题，我们会有荣耀的身体， Amen。 在那之前，直到我们与他面对面，我们会与肉体征战，但你的肉体不是你，神不是以你的肉体看待你。罗马书八章九节说，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属肉体，一旦有圣灵住在你里面，神就不再看你的肉体，换句话说，他不再以肉体看待你，神在灵里认得你， Amen。 在灵里，你在基督里是神的义，在圣灵里你是新造的人，在公义和真圣洁中被造。这是否代表我们没有犯罪倾向，没有任性的想法，没有罪恶的欲望产生与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？不，仍然会有，但你不需要认同他们，这不是你， Amen。 这不是你，你会依据你的身份来评断你的行为以及你是谁， Amen。 依据你的地位来评断你的行为，而你在神面前的地位是公义的，在基督里是神的义。从今往后知道我们不是属肉体的。你自己呢？你是以肉体看待自己吗？你以肉体认定自己吗？你应该在最大的真实中认识自己，在灵里， Amen。 神是如此看待你，赞美耶稣的名。屏幕师，你不觉得谈到罪得赦免会使人变得无法无天吗？不，如同我们上周看的，耶稣说，知道自己被赦免多的，爱的也多。 Amen。 来看彼得后书一章这段经文说，正因这缘故，你们要分外的殷勤，有了信心，又要加上德性。有个译本说，良好道德，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，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。这不是我们想要的，牧者领袖们，这不是我们想在会友身上看见的。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，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，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。这些道德品性到最后带出爱，但为何人们没有具备这些德性？往下看，告诉你原因。人若没有这几样，就是眼瞎，只看见近处的，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。来看杨氏译本，对那些人，他们身上没有这些品性，前进、爱弟兄的心、道德的卓越、节制、爱，缺少这些德性的是瞎眼的，视力昏暗，也成为什么？忘了他旧日的罪已得洁净。圣经说， 当你忘记你已被赦免，你是已得洁净。 Amen。 如果你忘记了这些，那么你将缺乏这些德性。相反的，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罪得赦免， Amen， 过去现在未来已得赦免，我们活在这个真实中，我们不会过犯罪的生活。相反的，我们将生出这些属神的品格，这些美好卓越的道德。如果你缺少这些，依照彼得所说，彼得说身上缺少这些德性的人，是因为他忘记他的罪已得赦免，忘记他已得洁净。阿们。正因如此，他是盲目的，目光昏暗的。这两样在启示录中耶稣提到七间教会，第七个教会，最后的教会，就是圣经所说你是瞎眼的，最终是失明的。为什么？依据神的话，圣经解释，圣经盲人或是眼睛昏暗的，昏暗的视力已经接近失明，原因就是他们忘记自己已得赦免，他们忘记了自己的罪已得洁净。 Amen。 相信罪得赦免是真实的悔改，是悔改得生命。 Amen。 圣经清楚地说，当彼得讲道时，这是福音第一次向外邦人传讲，在使徒行传第十章，这也是被记载下来的信息，一字一句为我们记下。让我们来看这个故事。彼得开口开始传讲，他说，我们都熟悉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节中的经文，在信息中彼得说，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，这都是你们知道的。他周流四方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因为神与他同在。很久以前我就背下了这经文，你知道吗？这段经文非常著名，对那些相信医治的人。但其实圣灵在那段经文时尚未降临。圣灵什么时候降临在外邦人身上？在意大利的家庭，外邦人初次得救。在讲到的哪个时刻，圣灵因外邦人所信的话语认为可以降临了？我们来看彼得在这里说，众先知也为他，指的是基督，做见证说，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。彼得还说，这话的时候，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。圣经接着说，因听见他们说方言，称赞神为大，所以他们才知道外邦人也领受了圣灵。这是第一次集体性的一群外邦人听见福音，所以在耶路撒冷的总部听见这些，他们召唤彼得前来。这是他们在下一章对他说的，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，那些奉割礼的门徒或说是犹太信徒和他争辩说，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。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解说，彼得说，各位请听，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，魂游向外，看见异象。他告诉了他们整个故事，然后他在这里说，他在哥尼流家中讲道。往下看，我一开讲，彼得在讲话，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，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，就像我们在五旬节那日一样。我就想起主的话说，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神既然给他们恩赐，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。我是谁？我如何能拦阻神？我是什么？我是谁？我如何能拦阻神？他告诉他的犹太弟兄们，各位，我甚至都还没做决志呼召，我刚开始传讲福音，神认为合适赐下圣灵给他们，如同他在五旬节那日给我们的一样。我是谁？我如何能拦阻神？你知道他们怎么做？领袖们值得赞赏他们，他们如此说，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，只归荣耀与神，说，这样看来神也赐恩 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。朋友们，看见了吗？关于彼得所分享发生在哥尼流家的事，在那里我们不是看见悔改这个字，只是相信他们所有的罪都借由耶稣被赦免，圣灵降临，他们被圣灵充满。基于这一点，犹太长老和领袖的结论是，这对外邦人来说就是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。他们认为这是悔改，我们把悔改变成一种工作，他们不是。他们认为悔改代表外邦人改变的想法，是他们将他们的罪一个一个认。不，这需要一整天，甚至整个礼拜。不，他们很单纯的相信神便处理他们的罪。阿们，神让他们罪得赦免，这不代表他们是完美的，但他们领受什么？悔改得生命。即使没有使用悔改这个字，与在哥尼流的家中这事件本身有关，但神称之为悔改得生命。哈利路亚。许多时候牧师在讲道时， Amen， 如果他传福音，悔改就发生了。如果他不传讲福音，他可以向天高喊悔改悔改悔改，但没人悔改，或悔改是基于人的工作，便没有持续的果效，没有圣灵的果子，只有宗教律法主义，一种我比你圣洁的态度。朋友，我们绝不能在真福音上妥协。阿们。没过多久，一段时间过去，神救了扫罗，他后来成为保罗。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到处讲道，他们听见保罗行了许多神迹奇事，与巴拿巴一起在外邦人当中，所以他们说，我们该给他们律法了，我们该给他们十诫了。 OK， 保罗听说了得救的犹太基督徒有激烈的争论，他们相信你必须遵守律法，保罗则说这些外邦人信徒不需要，大家都在辩论，然后他们再次被叫到耶路撒冷，在使徒行传15章耶路撒冷的会议。当时的情况是，保罗开始分享神如何在外邦人中行神迹，甚至没教他们律法，甚至没教他们诫命，他们当中许多人转向耶稣基督，向耶稣基督悔改，他们的生命转变，他们不是不道德的人，他们过着荣耀神的生命，甚至刚得救的基督徒也是，他们学习行在圣灵中。保罗单单说到神在他们当中的作为。请记住，召开耶路撒冷会也是因着这个问题。如今外邦人得救了，他们需要遵守律法吗？他们需要遵守诫命吗？彼得站起来，好，一起来看，彼得站起身来，辩论已经多了，吵得不可开交。彼得就起来说，诸位弟兄，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，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，而且相信。彼得指的是哪个事件？外邦人从他口中所听到的哥尼流家中的事件，对吗？他在回顾多年前多年前发生的事，他回顾那个事件，神如何用他的口向外邦人传讲福音。这就是他说的，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。他们是谁？哥尼流全家， Amen， 所有在那里的意大利人，所有在那里的外邦人，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。神做了什么？赐圣灵给他们，正如给我们一样。不仅如此，一起看，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，并不分他们我们。朋友们，人的心如何得洁净？靠着诫命？靠着律法？还是单单相信真理？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3节说，又被圣灵感动， 成为圣洁，最后一部分，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。因信真道，彼得说，各位，当我向他们传讲时，神用信心洁净他们的心，甚至哥尼流和他的家人也从未说过，神啊，请洁净我的心，哦，神啊，请洁净。不，他们只是相信他们的罪借着耶稣被赦免，他们的心便因着信也得洁净。 Amen。 赞美耶稣的名，哈利路亚。朋友们，我想跟你们分享，我认为从某个角度来说令人难过，因为整个教会界我们仍旧不明白我们的罪被赦免了。如果你看新约耶利米书31章首次提到，好，然后在新约被进一步阐明，在希伯来书8章和希伯来书10章说到新约到底是什么。许多人比较认同律法，比较认同律法，也就是西乃山的约，而不是新约。然而在新约里，神给耶利米新约的启示，耶利米在耶利米书31章预言说，在新约，神说这个新约不像旧的约，我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约，不管是什么都是不一样的约，神自己也这么说。因此让我们来看这个新约，你可以在耶利米书31章中读到，我觉得你需要明白这是新约，我们把它放在卷轴上让你看见约的样式。在那个时代，他们就是这样做的。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说新约，听好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。我虽做他们的丈夫，他们却背了我的约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那是西乃山的约，那是摩西的约，那是十诫的约，之后又加上613条诫命。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，我也不理他们，这是主说的。主又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，你该认识主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。希伯来书10章告诉我们，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，因为他既已说过，主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，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。以后就说，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。换句话说，你是否注意到神说，注意看，我要你看新约的条款，3层条款，因着最终条款， OK， 上面这样写，神说，我会将我的律法，换句话说，每个人都想要神从里面来带领你。你听见人们说，信徒说啊，神对我说话，神对我说，神带领我，神放在我心里，对吗？这一切都是神写在你的心上，知道神可以把他要你做的写在你的心上，真是太好了。他将他的心意写在你的心上，我会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心中，写在他们脑中，从里面带领。这就是第一个条款，屏幕是我如何才能得着。好，先等等，下个条款说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我要做他们的神。好，我们一起看第一条款，我会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心中，从里面带领。下一条是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当神说我要做他们的神时，朋友，那代表这句话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意思是我会成为供应你的神，你将不致缺乏。我身为神要施展我的力量保护我的子民，你将会受保护。我将是个医治的神，你在这片土地中是得医治的民。阿们。这呈现出超自然，展示神的 展示神的伟大和主权，以及属他的人如此蒙福，被羡慕。我要做你的神，你将是我的子民。 Amen。 下一条，所有人都会认识我，从最小的到至大的。 Amen。 个人不必教导认识主，认识主，嘿，认识主，认识主，认识主，没人需要这样去教导。所有人都会从内心认识我。第一个知道认识主，就像教一堂课一样。这不是你认识主的方式，这个字是 ginosko， 透过经历认识主。所有人都会认识我，这个字的希腊文是 oida， 意思是从里面认识主，从最小到最大的。这个字的希腊文是 oida， 意思是从里面认识主，从最小到最大的。你知道是什么让我们能认识主？是什么让我们得着里面的带领？是什么使神成为我们的神，而我们是他的子民？知道是什么吗？最后一个条款，因为一切都取决于这个，因为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。在西乃山有一段时间，神记得他们的罪，神说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。换句话说，神不会忘记，神会追究。但在新约中，神说，我不会记住你的罪。换句话说，我会纪念。在希腊文中，这个字你也可以用纪念，留心，他说留心，我不再纪念你的罪了，我不是基于罪来对付你，我按着我的儿子来看待你们。换句话说，我不再纪念你的罪愆，意思是我不会去追讨你或你的孩子或你孩子的孩子，惩罚他们或惩罚你。我不再纪念你的罪愆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对罪妥协了吗？不，神仍旧是圣洁的神，三位一体圣洁的神，是因为在十字架上，神记住了你的罪和我所有的罪，每一个罪，神记住他们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他承担我们的罪，耶稣代替我们责罚和定罪，因为他已经完成了在十字架上的救赎，一次且永远，耶稣所做的救赎我们的罪，在救赎中，他替代了我们的位置，承受我们该有的责罚。今日，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，因为神在十字架上记住了我们所有的罪。今日神说，我不再纪念你的罪愆，因为这样是不公义的。已经在耶稣身上惩罚了你的罪，然后你再次受到惩罚，神是不公义的。神计划了这个新约，好让你成为所有这些好处的领受者。哈利路亚，我想在主面前跳舞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你耶稣， Amen。 我不知道你怎么能坐在那里啊，朋友，起来跳舞吧，赞美主，跳个嘻哈舞或什么的，如果你年轻，做点什么让别人知道你还活着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圣经说，神会从里面带领你，因为神不会纪念我们的罪，他不再留心你的罪，神将是你的神。超自然的元素，超自然的神的力量在你身上，你会做他的子民，因为他不再纪念你的罪了。每个人都会认识主，即使是最年轻的信徒，从最小到最大的，所有人都会直接了解我，你不必教他们认识主，透过经历认识主，所有人都会认识我，因为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。 Amen。 让我以这个美丽的故事结束。在创世纪的最后一章，告诉我们，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，就说，或者约瑟怀恨我们， 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，足足地报复我们。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，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，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，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，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。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的神职仆人的过犯。他们对约瑟说这话，约瑟就哭了。约瑟就哭了。当他们说话时，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，我们是你的仆人。约瑟对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现在你们不要害怕，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。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。朋友们，约瑟的生命对我来说可能是圣经中最美丽的故事之一。他很清楚代表了除了大卫之外，预表耶稣基督。在旧约里，他是父亲心爱的儿子，我们的主耶稣也是，他如何为父亲所爱，但被他的弟兄们拒绝。耶稣被父所爱，但被他的犹太弟兄拒绝。 Amen， 父差派他去执行任务。 Amen， 兄弟们带走他，把他卖了。约瑟，他们用20块银卖了他。耶稣是父所差派，带着医治的任务，带着恢复的任务与祝福的任务，但他们用30块银子卖了他。哥哥们拒绝约瑟，他们拒绝了约瑟，成为埃及生命的粮。当兄弟们和父亲遭受饥荒时，埃及兴盛富足，因有约瑟的智慧。同样的，我们的主耶稣2000年来，自从他被拒绝后，埃及也就是世上的外邦列国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他的福音，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而兴盛，果实是智慧，是文明，妇女被尊重和敬重。 Amen， 各样突破，科技的突破，医药，教育，世界是蒙福的，因着我们天上约瑟的智慧。但神没有忘记约瑟，没有忘记他在迦南地的家人。很快的，当饥荒严重时，他们到约瑟面前。第一次出现时，他们没认出约瑟，但第二次他们认出了他。 Amen， 他向他们显明自己。因此耶稣第一次来，以色列不认得他们的弥赛亚，当他再来时，以色列都会认出他。当他说，我是你的兄弟耶稣弥赛亚，圣经说会有和好。 Amen， Amen。 即使他们以20块银子卖了约瑟，我们的主是以30块银子被卖了，他仍旧爱他们，他拥有所有的权利。当他们在他面前，他是埃及最有权势的人，在当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，除了法老，除了法老在他之上，约瑟拥有所有的权利。虽然拥有一切的权势，他用来原谅他的哥哥们。他用自己的权利说，来到我这边，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如果你们没有出卖我，我就不会来埃及。如果我不在埃及，我就无法运用神赐予我的智慧，为着法老，为了饥荒来预备，让你们和家人及你的孩子今天能活着。后来约瑟让他的父亲雅各也来到埃及，他们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，直到雅各去世。但是你可以看到，他原谅了他的哥哥，他的哥哥们却从未真正相信他是真的原谅他们。别忘了，我所和你们分享的不仅是一个故事，而是一个预表，预表了真实我们在天上的约瑟今日 仍在等待以色列转向他，称他我的弟兄。 Amen。 看看在撒加利亚先知说他的伤口，为何这些伤口在你的手上？他说，这些是我从朋友家得到的伤口，在我朋友的家中，他对他们没有苦毒，他是来救他们的。在以色列历史上最可怕的需要中，他会来拯救他们，那是耶稣基督的再来，我们正在等待。 Amen。 对教会来说是被提，对以色列来说这是第二次降临。第一次来他们没认出他，第二次降临全以色列都会认出他。就像我刚说的，如同今日的教会，我们有些明白他免了我们的罪，但没有真正相信。约瑟的哥哥们也是，他们不相信，他们认为可能是因为父亲雅各还活着，给父亲面子，表面上他原谅我们每个人，但在心里他怀恨在心，等到父亲去世的那一天他会报复，他会对我们所有人复仇，因为我们对他做的。果然父亲死了，他们就说，他们来到他面前，他们先派了一个信差，他们其实撒谎了，说我们的父亲在他死前说不要纪念你哥哥们的罪，原谅你哥哥们，他们没有这么说，因为一直以来约瑟真的饶恕了他们。然后他们俯伏在约瑟面前说，让我们做你的仆人。约瑟哭了。顺便说一下，有七次约瑟哭了。了解约瑟流泪的七次情况有益处，这是最后一次，第七次哭泣，创世纪的最后一章。他最后一次哭泣，在哥哥们知道约瑟是宰相，埃及的掌权者后，在他们知道之后，换句话说，在他们得救之后。有七次约瑟哭了。了解约瑟流泪的七次情况有益处，这是最后一次，第七次哭泣，创世纪的最后一章。他最后一次哭泣，在哥哥们知道约瑟是宰相，埃及的掌权者后，在他们知道之后，换句话说，在他们得救之后。这象征我们所有人，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大祭司，对吗？我们心中是否还觉得我们的罪没有真的被赦免？也许他只原谅部分过去的罪，而不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罪。而且有太多的声音告诉我们，他只是部分赦免你过去的罪而已。结果你不相信他赦免你，你知道这会如何？始祖如何？是他哭泣。是什么让约瑟哭泣？也是今日让我们的主伤心的原因。什么让约瑟伤心，甚至让他哭泣？因为哥哥们不相信他已经原谅了他们。是什么让耶稣哭泣？是什么让耶稣伤心？是我们没有真正相信他已经赦免我们所有的罪。朋友们，这很关键。如果你不相信他已经赦免你所有的罪，或者你只是知道这个理论，或你相信这有资格限制，如果我悔改足够，如果我做得够多，如果我够真诚或够诚实，如果你觉得有资格限制，而其实没有，只是要你相信。当你总怀疑他的赦免，会使他哭泣，使他伤心。你知道结果如何吗？太可怕了，因为如果你无法相信你的罪被赦免，就无法相信神的医治。因为你仍旧相信，也许你正在为你所做的一些罪付出代价。你身体有这种疾病是对的，是在付出代价，这是你罪的结果。你不相信你的罪被赦免，所以你接受了，或者你无法相信神会在这个时间供应你。很多人失去工作， 但对你来说，神必会供应你。你无法相信，因为你还是认为你的罪没有被完全赦免。你不相信你的罪全然得赦。因为下一行告诉我们，约瑟说，他说，他原谅他们，然后他哭了。现在你们不要害怕，我必养活你们。我会什么？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，除非我们相信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了，否则无法相信他会供应我们。也许这就是为何我们在挣扎，没见到果效，否则我们会看见。朋友们，这一点很关键，罪得赦免，不仅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起始，也是贯穿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基础，以及我们所有祝福的源头。除非你相信你所有的罪都已得赦免，这是诗篇103篇头一个祝福。你便无法相信他会医治你一切的疾病，你所有的罪，你一切的疾病，诗篇103篇，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。注意第二节说，不可忘记，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不要忘了你的罪都已被赦免。当你遗忘了神的性情与性格，不会显在你的生命中。当你遗忘时，你会使主忧愁。当你不记得时，你无法相信他会供应你和你的孩子。在现在这样的时刻，至于我和我家，现在就和我一起，让我们相信主，不可忘记。你知道吗？如果他会忧愁，因为我们不相信我们的罪得赦免。同样的，因为相反的结果，什么使他得喜悦？就是当我们相信所有的罪都得赦免。当我们相信我们所有的罪都得赦免时，这使我们的主心喜乐，因为他必看见自己灵的劳苦。我引用以赛亚53章，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他在十字架上经历的所有痛苦，便心满意足。因为对你来说，你相信，你领受了。阿们，阿们。如果我们能使神忧愁，主，我们也能使他喜乐。Amen， 只要正确的相信。注意彼得在哥尼流家讲到那日，什么使圣灵喜乐？我们知道圣灵会忧愁。什么使圣灵忧愁？但我们不相信恩典，因为前后文说，让你的言语永远带着恩典，不要像他们那样和别人说话，他们应得审判。不要说没有恩典的话。如果你不带着恩典说话，会使圣灵忧愁。我在向你传讲恩典，我知道圣灵喜爱如此。 Amen， 因为他来是要荣耀一个名，耶稣基督，我们的主和救主。 Amen。 同样的，如果你能使圣灵忧愁，也能使圣灵喜乐，如何？相信恩典。 Amen。 我们所有的罪都已得赦免，你会永远爱主，因为当你知道你所有的罪都已得赦免，你会非常爱他，会十分爱他。知道自己所有的罪都被赦免的，他会非常爱主。愿这真实属于你和我。奉耶稣的名， Amen。 请各位低下头，闭上眼睛，无论你在哪里收看，如果你从未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和主，现在和我一起祈祷，说，主耶稣，我谢谢你，来祷告。从你心里说，他和你在一起，在神没有距离，他知道你的心。当你把心转向他时，他和你同在。说，主耶稣基督，我相信你为了我所有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我相信神让你从死里复活，好使我称义。我感谢你，所有的罪已得赦免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所有的每个罪都被赦免，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。谢谢你，天父，耶稣基督是我的主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神。 Amen。 现在让我们再次信靠主耶稣，说：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你是我的公义，你是我的圣洁。告诉天父，天父，我感谢你，当你看我时，总是在灵里看见。我的真实身份是永恒的，你看我在基督里是公义的，你看我是圣洁无可指责的。谢谢你天父，就是已过，一切在我里面都变成新的。天父，谢谢你教导我，天父提醒我，当试探到来，主啊，我不活在试探，我不活在肉体，这不是真正的我。天父给我恩典，能明白认清真正的自己，主，如同在你的眼中真实的我，天父，奉耶稣的名，谢谢你天父。天父，我感谢你，我所有的罪都已被赦免，因有耶稣的宝血。朋友们，这就是为何耶稣说，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，不是为了纪念罪，是为了罪得赦免。我们从未配得领受主的圣餐，直到我们按照他所说的方式来领受。你领受是纪念你的罪得赦免，而不是记住你的罪来敌对你。你纪念他们都已被除去，如何？透过基督的身体 ，Amen，